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外界一直在猜测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升级。日前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专家和企业家的座谈会，除了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还特别强调了各界要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应对挑战。李克强将会在明年3月卸任，而近期国务院人事调动频频，外界观察中共20大前的各派系权力布局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据中共官媒新华社14号消息，7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经济形势。他提到二季度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寻常，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加大，四月主要指标深度下跌，但他特别强调在习近平的核心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要有力应对困难挑战。李克强的发言亦都似乎打破外界对习李斗争的猜测。近期国务院人事调动频频，习近平的心腹王小红在6月24号接替赵克志被任命为公安部长，同一日就直接担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此前三任公安部长孟建柱、郭声琨和赵克志，他们都是在上任部长之后经过几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升职到兼任政法委副书记，可见王小红升迁之路打破常规。另外外界还注意到一点不同，本来一些案例应该由王小红马上就担任的兼职，但是至今却仍然由赵克志担任。譬如中共国务院安委会7月11号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副总理、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赵克志都有出席，但是本来应该出席的公安部长王小红却打破惯例并没有出现。海外时评杨岳山7月13号发文分析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当中公安部长占一直是惯例，但由于20大临近，习近平认为当务之急是保证权安全，习近平自己的个人安全亦都是头等大事，都要交由王小红操盘，所以生产上的安全王小红不一定去管。另外近日中共国务院还有一个罕见的人事安排，中共国安部副部长王玉文已经担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但是中共司法部官网的王玉文个人简历仅仅提供几个简单的信息，男，汉族，1962年9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资料，其他都不详，而司法部长和其他副部长简历都是比较完整。此外百度词条他的消息亦都被下架，因此他可能是中共最神秘官员之一，原因不明。岳山指出，中纪委派驻的司法部纪检组首要任务是盯紧司法部高层成员和司局级干部，国安部官员转入纪委系统比较少见，国安系的王玉文进入司法部紧盯官员，更多可能是为了清洗傅政华余毒。事关近日被起诉的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指参与孙立军政治团伙，危害中共的政治安全。至于新晋内阁财经政部级官员是否可能有李克强自己人，岳山此前分析过，国务院名义上是李克强控制，但除了习近平亲信之外，各派要员亦都纷纷插足，瓜分国务院权力蛋糕，但李克强亦都能够在国务院安排一些自己人。好似最近升级的政部级官员当中，其中有4名官员都是国务院财经部门的官员，而这些人升为政部级之后，一般是准备在20大当中成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中央委员，同时亦都是明年新一届国务院组成的人选。意大利总理德拉吉的联合政府14号面临垮台风险，因为组成政党之一五星运动没有支持国会对社福法案进行的信任投票，引发政治危机。总理德拉吉宣布14号稍晚将会请辞落台，但这个决定被总统拒绝。路透社报道，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声明，德拉吉告诉内阁，我会在今晚递辞请给共和国总统，支持这个政府的全国团结联盟已经不复存在。五星党礼拜四决定抵制信任投票，咁样引发咗一系列事件。今次信任投票系德拉吉联合政府内部嘅紧张焦点。呢一啲组成联合政府嘅各政党，将会喺2023年初举行嘅大选当中互相对抗。德拉吉曾任欧洲中央银行总裁，自2021年2月起担任意大利总理。 特拉吉話：佢不願意領導一個冇五星運動參與嘅政府，讓此事嘅風險增加。但意大利總統府喺一份聲明當中話，總統馬塔雷拉拒絕咗特拉吉嘅辭職請求。相反地，馬塔雷拉要求特拉吉喺議會發言，以評估政治局勢。聲明話，共和國總統不接受辭職，並邀請總理到議會溝通，以便在其適當的論壇上對於因為今日共和國參議院會議結果而出現的情況進行評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在信任投票過後，德拉吉直接面見總統馬塔雷拉。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是該國政治最高仲裁者，擔任核心角色，他必須決定是否說服德拉吉嘗試組建另一個政府，找到一個新的看守政府領導人來帶領意大利參加明年的選舉，或者提前舉行選舉。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总统马克龙接受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专访，亦都是4月大选连任之后的首度电视专访，聚焦俄乌战争、能源自主，并坚持推动延后退休年限等社会改革，但被批评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中央社报道，在国内外政治纷杂的局势之下，马克龙接受记者针对俄乌战争、能源政策、疫情以及就业、退休社会改革等议题进行提问。俄乌战争及其影响显然是焦点。马克龙认为，欧洲这一场大战将维持久战，法国会一直在人道、经济和政治层面协助乌克兰，但他亦都强调不会直接和俄罗斯冲突，而是会协助乌克兰，同时经济制裁俄国。俄乌战争、网络攻击和海上威胁等都让马克龙保证军事支出将会只增不减。马克龙认为俄罗斯利用能源作为战争武器展开混合战，并表示应该为完全不靠俄国天然气的可能性做准备。他说法国对俄国天然气依赖性低，但亦都会寻找不同的天然气来源，譬如挪威、卡达、阿尔及尼亚和美国。面对极端气候和法国南部近日的森林大火，马克龙表示应该加速回应，并认为法国奠基于核能的模式提供可能出路。在他看来，核能是永续解决方案，但更重要的是节约，包括照明浪费以及部分公家机关的用电。对于社会议题，马克龙在专访当中表示，就业改革将会是未来几年内的战场核心。而马克龙的金句工作更多更长再度出现，他再次提及希望逐渐将合法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每年延后4个月，预计2030年达成。马克龙的专访被批评没有新意，遭到反对党炮轰。社会党领袖弗和在推特上说，我真是尝试把握同马克龙找到折中方案的所有机会，但他不为所动，他伸出的双手同我们无关。右派议员雅各贝利就说，马克龙愚钝固执，永不会改变。继河南之后，中国各省有多地银行解散，而河南四间银行的背后是4000间农村银行，而有多间在近期亦都解散了，这样凸显中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很快转化为社会不稳定。中国人的钱正在被贪污和腐败逃光，中媒已经批评多数中国晶片厂拿了国家很多钱，但却一事无成。自今年2月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投资者看到中国的不稳定，亦都大举抛售中共国有银行债券，累计已经卖出270亿美元。河南银行的暴行亦都被外媒广泛报道。法国世界报记者纳普拉特描写了一位余姓男子的遭遇，住在黑龙江的33岁余姓男子，从黑龙江穿越了半个中国，到河南来打听自己的积蓄。从社交媒体传出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全户举住，向河南政府的腐败和暴力说不，40万个家庭的中国梦破灭了的横幅。而数百万便衣男子冲进了人群，余姓男子遭到殴打之后被拖上一辆巴士，他的眼睛在那流住血。几个小时之后获释的余先生叹住气说，我将家里所有的积蓄100万元人民币都存进了这间银行，现在我们什么都买不到。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河南银行可能只是骨牌的第一张，后面的4000间银行可能是让中国社会瓦解的大火。 恒生銀行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王丹說，這些地方銀行通常會提供很高的利息來吸引存戶，並將籌集的錢借給地方政府和國企及非常冒險的房地產開發商，但樓市泡沫化而央行令人意外地沒有出面干預。經濟學家已經發出警告，如果民眾開始害怕並試圖取錢，這樣傳開來的風險是很高的，如今已經有9間銀行受到影響。洪都拉斯官员证实，前总统罗伯的仔扎伊德14号早晨离开首都一间夜店时，连同其他三名年轻男子遭持枪人士攻击身亡。中央社报道，根据当地传媒广泛流传的录影画面，至少5名全副武装的持枪者挡在一处停车库出口，将扎伊德和另外三人拖离两台车。遇害者当中还包括洪都拉斯前国防部长的侄生。攻击者似乎着住打击帮派警察小组的背心，他们要被害人成排靠墙，跟住画面中断。攻击者逃亡时似乎有一人受伤被搬上车。美联社报道，洪都拉斯检察总长办公室发言人考纳克斯证实罗伯的仔丧命，前防长雅斯盖兹亦都告诉当地传媒，遇害者之一的齐拉雅是他亲戚。罗伯另一个仔法比奥2017年因为毒品贩运罪名被美国判处24年徒刑，美国去年宣布禁止罗伯入境，因其被控收受毒品贩运者的贿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